我之音 VOA 卫视7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葛兰素史克在华行贿案是否涉及中国高层的政治博弈，凸显了中国医疗制度的什么弊端。另外，佛罗里达州协警被判无罪为何引发种族争议，最后呢，子女如何孝顺父母，法律该不该管。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呢是从佛罗里达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陈伯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行贿案。我们知道呢，世界最大制药商之一、总部设在英国的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因为行贿的罪名而遭到中国当局的调查。目前已经有多名高管和几十名涉案人员被公安机关带走。此案引人注目呢，一是因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之女李恒曾经在该公司任职高管，一个呢是因为显现了中国医药行业腐败丛生的冰山一角。那么葛兰素史克撞上枪口和中国高层的政治博弈有没有关系？凸显了中国医疗制度的哪些弊端？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我想还是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媒体呢都在猜测这个葛兰素史克和这个华润集团呢先后爆出丑闻。那么香港媒体现在已经有一些报道说问题是出在中共左右两派太子党的恶斗。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这个背景好吗？
是，尽管这个是一个医药行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反腐风暴哈，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些民间企业家发展起来，开始说他们的行为都是对的，因为那个是有价格双轨制，他们那个卖空或者是贩运一些东西都是对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当他们发起来了，成了首富，像穆其忠这样的人，那政府就指控他说是这个投机倒把，说是这个做空市场等等，最后就把他这个抓进大牢。这个很多中国的民间首富都到了这样的结果，要么进监狱，要么就亡命天涯，像这个杨蓉也是这样。那么这次对外资企业，尤其对这个就是这个葛兰素史克和这个华润集团这样的动手的话呢，应该说这些问题早就存在，如果有受贿有腐败，在所有的企业国营企业都存在，这个时候动手我应该是不同寻常，不是说只有这些企业有问题。我相信这跟就是说目前高层的斗争，针对胡耀邦家族啊，这个包括了胡德平，我昨天看到说胡德平现在已经在微博上发声明，有人指控他在二环路的有豪宅，他可以要三方去当场验证，甚至电视台去播报，要举报者站出来到那去当面对证，说这跟中共高层左右两派的博弈和高层权力斗争，我相信是有关系的。
对于这个中共高层博弈、左右两派恶斗的这个说法呢，我们知道，最详细的报道来自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那么刘平先生，您可能对于报道的内容有一些了解，能不能很快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里面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改革派跟这个反改革派之间的这个斗争。那么我就把这一段读给大家听，就是说这个前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与代表改革派的太子党发生激辩。代表左派的孔丹抨击改革派不是共产党，没有信仰，而改革派的秦小鱼，于是这个秦小他就这个反唇相讥说：“你有信仰，你怎么把孩子都送了
孩子老婆孩子都送了美国去？”
那最要紧的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能曝光的。那结果呢，有人把它曝光了，那就使得这之后这里面又充满了所谓的阴谋论。
苹果日报的说法是胡德平，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把这个事曝光，所以后来引起这个孔丹，他就是原中信集团的这个董事长，他来把这个。最后有一些报复行动，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传言之一。那么我们知道杨建立是有不同的看法，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对于这个发生的葛兰素史克公司的这个腐败案子我不想谈医疗行业的腐败，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人猜测，涉及到高层的政治斗争。对我来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要了解他的政治斗争的新的动向。所以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还做了很多的调查，我基本上认为是大家过度的解读了，因为我们不了解具体的信息，只能去猜测，猜测呢只能通过一般的推理和那个公开的信息。那这个我对习近平的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解读，我认为他在党内是左右逢源，在民间是左右开弓，他犯不上这个时候和这个党内的有自由派观点的人进行交恶，因为他现在要首先是通过协调来掌握最主要的、最稳固他的权力，而 他现在最担心最要打击和防范的人是直接挑战他权利的人，胡佳没有直接挑战他权利，只是在言论范围内谈了一些自由的思想，这些自由的思想的言论说不定对习近平还会有用处，也没有看出来有人要利用胡佳的这些的言论直接的挑战习近平的政权和权利。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是因为政治斗争想拿胡佳开刀这件事情基本上不可信，但是我不排除像孔丹或者是毛左这种人物利用他的一些社会关系或者他党内的一些关系进行报复，这个我不能排除。
我想很少有人说是习近平要打自由派或怎么样，但是就是说这个个人恩怨的因素，左右之间这个个人恩怨的因素确实是一个大家广为猜测的一个因素。我想听听曹长青的看法。好，
当然我觉得这种猜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事情给人感觉比较蹊跷，比较这个有背后好像有这个内幕。因为什么？这个英国这个药厂在中国生产药物啊，现在被抓到什么腐败，但是我们看看抓到谁抓的，第一个是公安部门出面，是公安局出面，这个跟以往说反腐部门出面不一样。第二个抓到了谁呢？抓到了是跟一个个人组织的旅行社发生了关系，这个旅行社什么少报啊，然后是这个来100人开会报了120人呢，用这个差额来贪污，这看到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医药腐败是非常普遍的非常严重的，这个用小旅行社贪污，这都是个小 case 小事情啊，小的范畴啊，根本不是那么大呀。今天中国的医药想腐败的话，主要是通过官员，通过这个卫生部，通过医药管理总局，通过那个大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来抬高物价来贿赂，根本不是个小旅行社的问题。所以通过公安部门出面，通过一个小旅行社来整治这个英国的药厂，给人感觉背后有蹊跷。另外我们看看还有一个大家都关注到的，这个药厂，英国药厂在中国这个分公司全部的高层管理人员全部是中国人，这四个高层管理人员全都现在被拘捕了，那全都是中国人呢，他们搞假账啊，什么什么旅行社的发票啊，那么英国人也不会中文，不会方块字，怎么能发现，怎么能监督的，没法监督的。所以这个事情从背后来看两条，第一条不排除背后有政治上的角斗，第二条反映出中国医药的腐败是非常的严重。前几年中国卫生部的公布的数字，每年中国人因为吃假药，一些药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死亡人数500万，相当于半个北京市人口。
待会儿关于这个中国医疗行业的这个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角度，但是第一个角度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些背景。那么为什么有这个相关的猜测，就是认为跟胡耀邦家族会不会有一些关系？那么是因为最近另外一个中国的惊天大案，就是华润集团被一个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的这个记者实名举报。那么这个华润集团呢，跟胡家也是有相当深的渊源，因为胡耀邦之子刘胡呢，曾经也在这个公司呢是任董事长。那么他的现在这个现任董事长，也被认为是胡家第二代提拔起来的。然后再加上现在网上又有一些关于胡德平在北京有豪宅的这个传言，他当然已经澄清了。但是我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就觉得这些事情都分开来看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但是串起来看呢，就觉得有一些好像吊诡。那还有我们知道胡德平、胡德华呢，因为是在胡耀邦继承胡耀邦的这个讨论会上等等多次公开发言，要敦促中国呢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大家觉得跟他们的言论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好，破空。
对，我们看看哈，就是说最近先胡家发生一系列的事情，首先是长子胡德平，他在除了公开私下发表言论以外，最新的就是7月初，他在一个党校的这个高端研讨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必须走民主化这条路，必须政治改革。另外，胡德华就是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那么他透露了太子党内部的一些分歧和内部的一些这个会议情况。同时，胡德华提出一个，就谁是真正的男儿？他回应习近平，也就是说，苏联倒台的时候，真正的男儿不是开着坦克去镇压人民的人，而是这种站在人民一边的人才是男儿。另外的话，我们看了这一期案件哈，每个公司刚才的这个葛兰素斯克，是胡耀邦的女儿李恒在那里做公关总裁。那么现在说没有这个人，那么至少前几年南方都市报啊，南方周末去报道过，报道的非常具体，他的办公室有几束花，挂了什么相片，那么他很为人很低调，那么代表这个公司做公关，这些都有具体的证据。那么现在说没有这个人，说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昨天我说的，他们指控胡德平有什么几百米平方米的豪宅，那胡德平非常生气的说，我现在打破了一般的言论，上微博就是用另一种方式跟大家交流，就希望去指证这件事情。说所有这些事情，胡家的最近的活动和这个企业，还有华润公司哈，就是胡耀邦的另外一个儿子，曾经亲戚跟这个公司有关的，那突然受到实名制举报。 我说的是所有这些外资企业，所有那些国企，中国的腐败达到这个程度，你知道了，达到了，你知道国企，国企有腐败，你知道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有受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什么是这些公司中了枪？所以这后面是 不可能是没有那个，就是说吊诡的现象。说这些加在一起的话，这种猜测就指向，就不是胡锦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习近平要对付胡家，我不认为是这样，而是那些毛左派、极左派和党内的强硬派人物，这次针对索兰苏斯克这个公司的行为，是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亲自拍板、亲自行动的。
好，建立想回
应一下。这个华运公司当时刘胡在里边做副总裁哈，副总经理，常务董事，他2005年就离开那个公司，而对华运的指控是发生在2007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格兰素时刻公司，当时李恒，也就是胡耀邦的女儿，是2007年离开这个公司。那对这个公司的指控的一些行贿的这个行为，是发生在2010年以后。至于说呢，我说这些信息的解读，它有它的意思。原因是什么呢？的确，现在存在着，太子党的左右两翼进行这个角逐的现象，而且民间也有毛左找一切机会对胡家、对胡耀邦、对胡耀邦代表的这种价值进行攻击，这个都是存在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信息以后啊，给放在一起就进行解读。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李克强上台以后，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而且我每天在跟踪这些经济的信息，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在想更正2008年这个胡温的这个救市所带来的一些恶果。现在他这个决心看来是非常大，就是说对于华润的这个动手，可能是意味着要整顿国营企业。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一个全面，再一个不能够靠臆造，就是这个在臆想。那我相信党内的政治斗争永远存在，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至少从我对习近平的解读来看，我觉得可能和习近平是没有关系的。刚才破空也提到了这一点。
好，我想那我们回到就是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今天讨论的关于格兰素史克，就是中国医疗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才宣布要对60家这个制药公司，这个药品定价的方式来进行检查。那么包括就其中就包括了格兰素史克，另外还有一些美国的，比如说默克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那么刘平燕，您来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就是对这些医药公司进行这个价格检测的这个大的背景是什么？跟中国这个比如说经济状况或者是社保这个负担等等有些什么相关性？
好，我觉得他不这么做就麻烦大了，因为这个医药的负担呢已经是越来越沉重，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弊端呢也越来越严重。那么你说这个现在不是说有一个算法吗？就一年的医药品的这个支出800多亿，而且整个的健保的负担呢到2020年就7年之后会超过10000亿。那么这里边呢有多少是人民所没有办法负担的，或者这里面会多少会激起多少民怨，或者有多少你问题不解决，这个就刚才曹长青先生的话没有讲完呢，每年这个吃药而死的人呢，吃假药喂药而死的人呢，这个问题有多严重，都到了必须要正式面对的问题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这个医药行业这个灰色地带是非常宽的，那么格兰素史克这次被撞上枪口，为什么单单挑他？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医生收回扣，或者你这个医药不分，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比如说医生和药行是分开的，这样他避免这个中间这个利益勾结，但是在中国没有这个体制。所以我想请曹长青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中国医疗制度医药行业本身的什么弊端容易给这个腐败滋生造成这个条件？
当然主要的弊端现在是中国这个市场经济不完整，还是走双轨制，政治上专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你像今天我们看看这个英国的药厂，这是英国最大的药厂，它在美国也有投资，它在美国的市场占有40%，它的投资在中国只是3%，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只是在美国的1/10。那今天但是这两个药厂有不同了，在中国的投资，在美国投资两个药厂的人数差不多，这是在这个英国药厂中国管理人说的。那说明什么呢？同样的投资，这个差10多倍，但是在中国的这个人数5000多人，包括管理层等等，那么跟美国差不多了。说明什么？严重的这个人浮于事，而且这个成本非常高。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中国层层的药品管制勒索，这个非常严重的审批的手续过多。你中国在一个现在说老是在说医药腐败，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今天在中国一个药厂想真正按市场经济没法办的，你不向官员行贿，你怎么可能成功呢？像中国前几年自己就把自己的国家医药总局局长枪毙了，因为他严重的受贿。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制度问题。下面也有这个像中国医药管理总局一个人事局长也提出来了，解决的方法是从制度上入手，像美国这样，像英国这样，怎么样呢？美国的和英国的药厂不是直接跟医院发生关系，中间有一个这个安保公司，通过中间这个机构阻止人家两家直接发生关系。所以像中国这样，现在话两块钱的药到了消费者患者手里变成八块，变成十六块，这个中间巨额的增加，说必须从制度上改革，制度上真正走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前提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有监督的制度。嗯、
好，我们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这个我赞同长青先生的分析哈。那么我看到这个还有一个，就医药腐败哈，是中国腐败的冰山一角。因为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是烂透了，那么你要查政府，政府是充满了腐败官员；查军队，军队是糜烂透顶；你要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都是这样。那么医药这个行业来说，因为中国啊，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医药市场，那么这个人口众多，而且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新的技术的要求也很高。那么中国的创新能力又非常弱，那么外国西方在医药方面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他们看准了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因此西方的医药公司、制品公司大量的进军中国市场，这是一个趋势。但是我们看到外国的企业进驻公司，他们别的中文学不到，首先学到一个中文，就是关系两个字。他们知道在中国要站住脚是要拉关系的，那么就要进入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商业文化是什么？就是行贿，就是红包，就是塞钱。现在中国的医院塞红包塞到什么程度？病人看病要塞红包，对吧？这个去医药公司兜售药物要给医生塞红包，医生开单子，这些对医生背后都要接红包的。那么整个医院院长都是非常的这个豪华富裕的。说这种腐败的深重，行贿文化的深重啊，不可能让外资企业不能卷进来。所以以前说这个西方国家支持中国发展经济，让外资外企进去能够改变中国，现在看来不是外资外企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外资外企。他们拿中国的游戏规则跟中国人打交道，说中国有句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说那种出泥而不染，那毕竟是那种道德模范，是少数。因此对外资企业要有这种苛刻的要求，我觉得首先要反省中国的这种制度和文化。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因素，美国最近这个司法部也根据这个反海外腐败法加紧了对在中国运作的这个跨国公司的这个审查的力度。我们知道最近一些例子，包括像微软啦，还有什么朗讯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公司，在美国本身他们也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反腐的压力，美国对这些公司也抓得非常紧。建立，
对，美国公司有这个国外反腐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呢，他对自己在国外的公司是不是对官员进行行贿进行调查和起诉。但是在中国他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取证的困难。包括很多公司在中国它贿赂，这个是非常难以取证的，因为美国不中国方面不配合，包括五大会计公司为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做假账，这个实际上美国的证监会非常的清楚，但是想得到这个证据，中国政府说我们不可能给你这样的证据，所以呢，这个在调查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美国的司法部门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这个起诉和审理这样的案子，所以这是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在回应刚才曹长青和这个破空所讲的，就是我非常同意，实际上所有出现的问题它是制度性的问题，到中国去它这个政治制度之下，它没有可能是一个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呢，它就靠贿赂，靠和官员的关系来得到他想得到的那个经济利益，这呢整个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整个都是在那腐烂下去，
而且它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很多行业，包括医药，都是受到政府很严厉的这个管制的。
是政府的权利，
所以你非得跟官员打交道，
都在政府的权利。而且中国现在没有医疗这个保险，这个整个的覆盖面积是非常小的。公费医疗80%用在高干的身上了，所以医疗保健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很多人分析法轮功为什么能迅速的中国发展起来，就因为它有保健的作用，这个是有它的道理，就是这是民生所遇到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而在这个时候呢，政府把持着所有的权利，你不腐败怎么办？所以这些药厂在国内只有这腐败，这是一个这个整体的制度和整体制度下的文化所造成。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
所以
我加一句话， 刚刚都在讲说这些这个外商企业到了中国学那些东西，学坏学得很快。像葛兰素史克，我觉得他学到一件事情，那中国人是个吃药的民族，所以呢，葛兰素史克其实他在美国的销售量是下滑的，在英国的销售量下滑的，唯独在中国一枝独秀上涨了17%，所以他看准的这个市场，所以呢，他可能也就因此愿意所谓的投资在这个市场上。
刘明先生，我还想请您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从一个更大层面来看，这个葛兰素史克这次被端，大家都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个公司被单独挑出来被端哈？除了刚才我们分析的因素以外，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公司。因为在英美国家，因为比如说反倾销的指责啦，或者是在收购上市等方面都遇到很多的挫折，因为好像美国的监管机构或者是欧洲的监管机构对于中国公司都有一点另眼相看，就是至少是加大这个审查的力度。那么你认为这次中国要整顿医疗行业，把这个葛兰素史克挑出来，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要用外国公司开刀的这个感觉？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倒是希望中国真的是在做这个从事于改革中间的一部分，那就是这个，那不管怎么样，就好像马路上这个很多车子它不违反交通规则，但警察抓到哪一个就算哪一个。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倒是很好的。可是呢，也有一些种种的说法，我不尽然相信，但是我们也把它提出来。比方有一个说法，说是因为达赖喇嘛的关系，因为英国的领导人见达赖喇嘛，所以中国要找一个英国公司开刀。我刚先讲的
是
不一定都可信，但有这样说法。
对，
还有人说。这个温家宝在哪儿让人扔的鞋子呢？在英国嘛，所以要拿一个英国公司来修理他们的。
这是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里边呢，恐怕这个他抓的这个葛兰素史克开刀的时候，是一石多鸟，一石数鸟。这里边可能谈到牵扯到我们最早谈的，有人提到有这个政治上的因素，但是里面也有多少是私人的恩怨，有多少是借着这些事情公报私仇，这里边恐怕这个黑幕还是很重重的。
好，曹荣金先生。
我觉得那个接六平先生说一下，他说一石三鸟，其实一箭三雕。第一雕，他可以打那个打苍蝇不打老虎，因为什么？那个小旅行社是很小的个人的一个，根本不是官员。说真正要查受贿是高级官员，包括医药总局啊、管理总局啊、药品那个检验呢、啊、和上市，这个没有，所以知道。打苍蝇没有打老虎。第二个，他只是表示作秀。为什么？你说美国有海外反贪污法呀、反腐败法的，我们中国也打了，而且我们也打了，而且打的外国公司就做了一个秀嘛，我们也打了，我们也做了。像有些中国人开这个黑色幽默呀，他说我们也可以抗议啊，我们可以游行啊，我们天安门广场抗议美国呀，是这个方式。第三雕的话，他可以是做一个什么，把这个今天中国老百姓非常愤怒、非常不满的医药价格提高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这个不满，中国当局用打一个英国药厂来转移到外国人身上，你看是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的投资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仅是可能跟习近平手下有关，和达赖喇嘛访问英国有关，还可能是这个在转移视线的问题。
好，最后因为时间关系，请陈伯公先生最后做一个简短的结束。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就中国政治啊跟西方政治的博弈。因为前段时间王岐山来到美国，就说希望这个西方在审查中国企业准入的时候，不要看他的政治背景。但实际上，中国的企业是国营企业，人家不可能不看。那么，同样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国营企业在海外处处受挫。那么，我认为这一次不排除中国政府要拿外资企业开刀，是对外国的一个报复，对西方对中国企业的一个报复。
好，有关葛兰素史克的话题呢，咱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呢，齐默曼被裁定无罪，为何在美国引起种族关系的紧张？请您不要离开。